挂，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老师，很荣幸在这边跟大家一起看圣经里面一卷重要的书，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在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一卷书。为什么这样来讲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创世纪是圣经里面最古老的一卷，可是圣经里面真正由作者本人亲自写下来，讲到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是出埃及记。那我们创世纪虽然是更加的古老，但是创世纪的作者摩西他并没有经历到创世纪里面这些事情，而是他把他出生之前的这些事情记载下来。创世纪是出埃及记的导论，而出埃及记呢才是真正摩西自己亲身经历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出埃及记在有些人讲呢，它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一卷书。上帝选召摩西在这卷书里边拣选他，从他的出生到他的成长到他的被呼召出来做上帝的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可以说在这卷书里面记载得非常清楚。我们从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一直到生命记，整个都是在讲摩西的生平，还有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我过去有11年的时间花功夫在出埃及记的研究上面，从1993年我在美国那个地方交上我的博士论文，就开始来研究出埃及记，因为为天道注释要写这个出埃及记的注释。从那个以后呢，大概教出埃及记一共都有20多次了，所以昼思夜想都是在出埃及记。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师就甚至跟同工调侃说，说我连做梦的时候都在那边讲我要出埃及。我有朋友有的时候就写信来关心我，就问说，哎，你到底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是在埃及那边遭受实在的打击呢，还是被淹死在红海里边呢，还是在旷野里边迷路呢？我感谢上帝的恩典，终于经过10年的努力把这个出埃及记注释都已经交稿了。现在呢就把我的一些研究的心得跟大家来分享。出埃及记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卷书，可是也非常的困扰，因为很多人读圣经虽然喜欢读，但是却不熟悉圣经里面的一些背景历史，特别是读旧约。所以其实读旧约的时候呢，立志从创世纪开始读，却读到了出埃及记就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出埃及了。读到出埃及记的前面的一半还好，读到中间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再继续，特别是读到有关于会幕的记载，圣经里面一共用15章圣经讲到会幕的记载，那些多长多宽多高到底有什么意思呢？跟我们今天这些人有什么意思呢？就觉得读到那个地方就非常的枯燥。但是我在这边就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出埃及记呢它讲到跟我们今天这些人都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事情。虽然它是3400年以前所写下来的书卷，但是它里面所记载的都是人类的可歌可泣的事件，都是人类心灵里面最大的需求。到今天21世纪了，我们还从这个中间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出埃及记它的文学非常的精妙，出埃及记在摩西五经的各卷里面它的文体算起来是最复杂的， 包括有故事、有诗歌、有盟约、有律法、有礼仪的规定、有敬拜上帝的种种的规定。它的历史布局也非常的巧妙，手法非常的洗练，奇峰突起，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它对于人化人物的刻画也非常的生动活泼，性格鲜明。简单几笔勾勒一下，就耀然纸上，触动人的心弦。他的诗歌呢，特别是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里面的遣词用字铿锵有力，就有气吞山河之概。在西乃山立约，其实是一个大君王的盟约，上帝的威严圣洁，上帝的慈爱信实，在这个盟约里边都表露无疑。在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颁布十诫，所以各位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个画面里面呢，就提到那个十诫。这个十诫跟约书，它的形式跟古代近东的法典非常的相似，可是呢，它的实质内涵却是独步古今的一个约典。他是要用守约的精神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以敬畏真神的心来爱护人类。而建造会幕，这是礼仪的规范，要讲到上帝要人怎样来敬拜他，更指明我们怎么样可以来亲近上帝的一条道路，更加的珍视上帝他的荣耀的同在。设立祭司作为我们亲近上帝的中保，特别强调这个祭司必须是要洁净才能够来亲近上帝，而且上帝呢就赏赐给他有荣美的衣袍华冠，上帝把他自己的荣耀就分赐给这些侍奉他的人，所以上帝能够在这中间得到荣耀，而侍奉他的人呢，也可以从他中间分享上帝的荣耀。出埃及记它的历史意义非常非常的重大，对犹太教和基督教关系都非常的密切，影响非常的深远。犹太教一向呢比较注重在西乃山上面立约跟律法，而基督教更加的注重就是逾越节的传统。以色列民因为诵读出埃及记得到自身历史的根源，基督徒更透过逾越节的羔羊了解到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精妙。两个不管是犹太教还是基督徒，我们在旷野的旅程里面都可以经历到自己就是出埃及的选民，我们在中间经历到上帝的引导、上帝的供应、上帝的保护，这个成为我们今天信徒在灵程上面一个成长的最佳的注脚。所以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基督徒，我们都在出埃及记的救恩历史架构里边可以得到身份的认同。我有好多次跟一些人谈起来，有些人就跟我讲到说我现在还在旷野里边，有些人讲到说我好像在旷野里面经历到旷野里面的那些干旱，我现在在旷野里面经历一些属灵的征战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出埃及的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属灵的一个认同，追溯我们灵性的根源。出埃及记它的神学非常的丰富，传统上面呢学者都是按照出埃及记的叙事结构把它分成救赎、立约还有敬拜这三个作为出埃及记的神学三部曲。还有一些学者呢是用创造作为出埃及的主题，这个等一下我还会再讲到。还有一些人呢就讲到说在出埃及记里边特别提到上帝的名字的启示，因为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在出埃及记里面呢 才告诉我们说，上帝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也告诉我们他的耶和华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三章里面会详细的讲到。那么我自己呢，盼望从这卷书里面跟大家从上帝的同在这个主题来看到整个出埃及记的主题。从他的文学跟神学大结构可以看到，上帝的同在确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主题。那我要从圣经里面跟大家来看到，上帝的同在是上帝拯救以色列民的目的，是上帝选民得到祝福的秘诀，也是上帝的选民跟所有这些没有信靠上帝的人最大的区别的所在。那我们要看到上帝的同在这个主题在整个出埃及记里边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出埃及记的影响可以说是无远弗届的。旧约的诗歌还有先知里面常常出现有关于出埃及的主题，比如说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特别是以赛亚书的第二个部分，从出埃以赛亚书的第40章到第56章里面，经常就出现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称作新出埃及。那边讲到说，过去以色列人曾经出了埃及，经历到上帝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得到了拯救，获得了新生，跟上帝立约。而以色列人他们经历到在历史上面信仰上面的崩溃，受到上帝的刑罚，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了，他们痛定思痛，后来经历上帝的恩典，能够重新回到应许之地，他们就称这个叫做新的出埃及。旧的出埃及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是上帝的救赎的大作为，而新的出埃及呢，更加让他们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福，属灵的福气。甚至到今天看到以色列复国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快要60年了，他们称这个叫做新的出埃及。对个人来讲呢，一个人如果原本是信上帝的，但是他因为种种的原因离开了上帝，他现在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了，他也称这样子的属灵的经历叫做个人的新的出埃及。那这个我们应用在个人身上呢，也可以这样子来体现到出埃及更是对于新约的教会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以色列国他们把他们的复国当作他们的新出埃及，而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到教会的诞生。这个教会的诞生呢，是在五旬节这一天，而五旬节的教会诞生呢，也可以说就是以色列在西乃山上面跟上帝立约一个预表的实现。所以基督教会在五旬节这天的诞生，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面跟神立约，一个在旧约，一个在新约，彼此前后是相互辉映的。这也可以让这个出埃及这个历史事件成为以色列人他们得救的一个经过，也成为基督教会在他们诞生的时候经历到一个新的恩典，让出埃及记也变成了基督教的一个经典。出埃及记里面的神学主题包括奴役与自由、得救与委身、信仰与生活、立约与更新、敬拜与荣耀，更成为历世历代圣徒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灵修的材料。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以从出埃及记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而历史上面呢，我们也另外看到很多的宗教团体，他们在受到宗教信仰的逼迫，他们有一些会有整体的大迁徙，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大陆，他们也称自己就是经历一个新的出埃及。 不管他们这样子的应用是不是完全正确，但是呢，显见的这个出埃及对他们影响是很大的。比如说，我今年到这个 Boston 那边去， Boston 那边有五月花号，大家都很喜欢去参观。那清教徒他们在刚刚开始进入到美洲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就讲说，这就是我们的出埃及，我们来到了上帝带领我们到的一个应许之地，这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甚至美国的杰弗森总统，他也在他的写到有关于最初的历史的时候，他就讲到美国在新世界那个地方立国，清教徒在那个地方登陆，这就是他们经历到的一个新的出埃及。甚至包括像摩门教呢，摩门教徒当他们在19世纪末从伊利诺州一直搬迁到今天的犹他州的时候，他们也称他们这样子一个整个的旅程就是一个新的出埃及。但是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经历旷野的历程，能够进入到上帝赐给我们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就是我们经历出埃及一个很宝贝的经验。那我现在就开始来跟大家稍微详细一点讲到出埃及记，跟创世纪一样是一本讲到有关于起源的书。创世纪呢是讲到天地的起源，万物的起源，生命的起源，祝福的起源，拣选的起源，敬拜的起源，罪恶的起源，审判的起源，赦罪救赎的起源，弥赛亚应许的起源。而出埃及记呢也是一样，是一卷讲到起源的书。出埃及记跟创世纪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主要重点是讲到从以色列国他们的受造开始的。所以出埃及记讲到以色列国的起源，从出埃及记以后，以色列国就正式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出埃及记呢也讲到先知的起源，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的起源，以色列人经历到上帝的拯救，所以也特别讲到逾越节的起源，还有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玛纳，玛纳是上帝给他们的在旷野中间40年生活中间所需用的食物，还有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圣洁国度，也是从出埃及记开始来讲起的。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在西乃山上面立约，这也是一个圣约的起源。上帝颁布重大的律法给他们，包括十诫，包括约书，还有其他很多的律法。那这个呢就是提供给我们律法的一个起源，还有就是祭司制度的起源。因为敬拜上帝最主要就是靠祭司带领百姓来献祭，来祷告，来烧香，来敬拜神。那这些呢都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的。还有就是圣所的起源，圣所呢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主要看到就是会幕，会幕是敬拜上帝的中心。这个会幕我要跟大家讲到它的前身其实就是圣经创世纪里边的伊甸园。伊甸园是上帝创造人类之后第一个给人安置的圣所，但是后来因为人犯罪呢被赶逐离开伊甸园了，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得蒙上帝的恩典，上帝带领他们出了埃及，先到了西乃山，在那个地方敬拜上帝，所以西乃山是一个暂时的圣所。但是在西乃山那个地方待了差不多一整年，敬拜上帝，立了圣约，领受了律法，但是他们还是要离开的。他们离开之后整整有40年的时间在旷野里边，一直到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但这段期间呢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圣所，而是用会幕做一个移动的圣所，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会幕就在他们中间，会幕就是他们敬拜上帝的中心。 所以说会幕是他们的一个移动的圣所。等到他们在应许之地定居了，大卫作王，整个国家安定了，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在耶路撒冷，大卫定耶路撒冷为首都，也用耶路撒冷变成他们敬拜上帝的中心，在那个地方建造圣殿，所以圣殿呢后来就变成他们固定的圣所，是一个固定的敬拜上帝的中心。这个圣殿的前身其实就是会幕。我们会不会看到在圣经的像撒母耳记里边，大卫呢就立为耶和华建造圣殿，以后他的儿子所罗门就真正把圣殿建造完成了。这个圣殿一直到公元前586年才被尼布甲尼撒王带领巴比伦军队给毁掉。但是这个圣殿呢，就是原来那个会幕的一个继续发展的结果。它里面的构造的蓝图，它整个的结构，它的功用都跟那个会幕是非常类似的。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讲到圣经的起源。圣经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就是从这个摩西开始写圣经，讲到，而且圣经上面讲到说，上帝要摩西把圣经，就是把上帝的话就给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要说，以色列整个宗教制度都给奠基在出埃及记里边，并不为过。也可以见到这个出埃及记它在整本圣经里面的重要性。所以今天我们不管是个人的灵修、教牧的讲台、出埃及记的来历，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也是信徒最喜爱的书卷。许多人在出埃及记的经文里面找到自己信仰的根源、灵性更新的动力。犹太教呢，也是坚持要在每年逾越节的晚上要攻读逾越节的手册，而这个手册呢，就是从出埃及记第12章13章那个地方开始来讲到。所以他每年的逾越节晚上呢，都要重新来复述出埃及的故事。你今天问说怎么样叫做一个犹太人，中间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不是单单靠血统来讲他，而是他认同我跟以色列人最初的这些人一样，我们有出埃及的经历，我们从出埃及的经历里面晓得说，上帝救赎我们脱离了埃及的奴役，引导我们出了埃及，经过旷野进入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今天呢，开始我们跟大家看这个出埃及记。我刚刚就跟大家讲到了出埃及记，它可以说是圣经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书卷，它是最古老的一卷书，甚至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出埃及整本旧约圣经里面第一卷书，第一卷由当事人亲身写下的书。出埃及记的文学也是非常的精妙的，它里面的文体非常的复杂，有历史，有诗歌，有盟约，有律法，有礼仪规定。那我们盼望在这许多不同的文体里面都可以得着怎么样来了解讲解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历史意义非常的重大，不管是对犹太教跟对基督教影响都非常深远，对我们个人呢也是有很深远的意义。我们从创世纪那个地方看到人类堕落，但是需要上帝的拯救。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就是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到上帝施行拯救，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就脱离了埃及。那今天我们这些人从中间得到很大的帮助。出埃及记的神学非常的丰富，有些人用救赎、立约跟敬拜来看它，还有人只是给我们里面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创造，还有人讲到里面很重要的主题呢就是上帝的名字。那我要跟大家特别看到，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主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出埃及记它对于我们基督徒各方面的影响非常的大，包括诗歌、先知，他们常常就引用出埃及记的主题来作为我们今天生活上面的一个指引。 包括先知书，包括诗歌书里面都有很多地方提到。还有出埃及记对于我们历世历代圣徒都是很好的灵修材料，但愿我在这个地方以后逐章的讲解出埃及记呢，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得着有关于圣经里面宝贝教训的一些意义。那我们今天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求上帝来帮助我们。慈悲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敬拜，因为打开圣经我们都需要你圣灵来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律法的奥秘。愿主你赐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打开你的话，我们也敞开我们的心，你的脸也向我们来光照，让我们可以从出埃及记的这些教训里面得着对你的认识，也是得着对你的委身，得到你赐给我们完全的属灵的祝福。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